尊敬的周神父，可爱的、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安。看到你们，你们高兴吗？我看到你们，我很高兴。你们看到我高兴吗？因为主，他把他圣神类的喜乐赐给了我们，他的圣神让我们在喜乐中认识主耶稣，为我们所安排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因着主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圣神在我们的里面催迫着我们有一份对主的渴慕。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经上这样说，圣经里所说的话就是天主的话，天主的话是永恒的，天主的话是真实的，天主的话是真理，是生活的，可以让我们活在他祝福我们生命的话语里。这圣经记载着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天主准备好为谁准备的呢？就是为一群爱他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家中如果有重要的筵席，就会准备婚宴，好早之前就要准备。那么主的圣宴，我们也是要好好的准备我们的心。他是圣洁的主，我们来到圣洁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的上主，我们来到他跟前，我们要准备。有时我们很想准备好，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生命准备好。天主他会帮助我们，我虽软弱，他却把全能刚强的天主圣神赐给我们。圣神会准备我们，把我们准备好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新娘。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准备，天主却为我们准备了，就是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天主所准备好的是我们的眼没有见到的丰盛，你都没有见到，你都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准备，天主却为我们准备。他要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准备的丰盛跟美好。当他使你看见，就是他要给你，给你他让你看见的那一份美好，是耳所未闻，我们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过的好消息，他在今晚要让你听见那一个来自天上的喜讯，耶稣基督天主子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他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是我们不曾想象到的丰盛。他为谁准备这么好这美好？他准备的要赐给谁呢？就是赐给那些爱他的人。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爱他，他准备好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就要给我们，这是真实的。你们爱主吗？哎，好像听不到。你们爱主吗？ 是的，爱，爱你在心，口也开，这是在主家中对主的爱。这一份爱，我们向他大声地说我们爱他，也是我们心中那一份深深对他的爱。你若不爱他，你不会来到这里。你若爱他，他的神呼召你，感动你，你就一定会来。不论你在哪里，你都会听他的声音，来到他指定的地方，来承受他为我们准备好的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跟美好。让我们带着爱主的心，发自我们内心向他献上的祈祷，常常在属灵的聚会里，那在众人前带着大家祈祷的，我们要在心里听，主啊，这是我的祷声，这是我向你献上的感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主献上我们的爱。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已夺得了我的心，在你的爱中，我听到你爱的呼唤，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主耶稣，我渴望遵行你的诫命，用我全部的心爱你，这是第一条诫命。那爱你的就是要遵行你的诫命，做你愿意我们做的。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爱你胜过一切受造物，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就是这样的带着对你的爱，彼此相爱，在爱中同心合意，携手同行，来到你爱的筵席里。主耶稣，请看，我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向你献上我的赞美敬拜。求你按照你的应许，将你已为我准备好的那眼所未见，你却要在这里开我的眼，让我见到你为我所准备好的那一份超乎我想象的丰盛。主耶稣，我爱你，我渴慕你，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你为我准备好的耳所未闻的那真实的来自天国的喜讯，让我听见，让我听见你美好的讯息，我的心要充满了欢乐，来承受你赐给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你的话，真理的话，你的奥秘，要向我显示，要让我满心欢喜的承受。谢谢你赐给我一颗会爱你的心，谢谢你赐给我你的圣神，装备我，帮助我，鼓励我，激励我来爱你。主耶稣，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你胜过爱惜我自己的性命。求你按照你的应许，你要赐给我的是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我要以 感恩的心，爱慕你的心，带着深深的盼望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的爱，向你献上我的祈求，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将你已经准备好的救恩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的身上，充满在我的五内。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在这里来承受你满满的爱，你愿意我全心的爱你，爱人如爱自己，求你把你的爱给我，你就是爱，我需要你，我要热切的追求爱，追求你，让我更多更多更多的爱你，好使我能够承受你更多的爱，来爱你摆在我周遭的众人。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因为他是爱，都彰显他的爱。他在爱中创造了万事万物。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提到，这一切的受造物都彰显天主他的性情、他的圣洁、他的圣爱、他的慈爱、他的美善。他在爱中创造了万事万物，创造了这世界，而在他最爱的创造物里面，他最爱的是人，他把所造的世界交给人，那就是人是他的最爱。他爱人，给人最珍贵的就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选择。如果你不能自由的选择，你就很可怜。你选择要去这里去那里，你可以自由的去，就很满足。但是对于一个罪人下在监里，他可以自由的选择去这一家咖啡厅，去那一家酒吧吗？不能。为什么人活在这一个世上，确实有很多我心里想要的，我想归想，绝无可能得到。我想要的好，我得不到；我不想要的坏，我却没有办法逃脱。就是在这一个极大的困难中，天主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妄用了他给我们的自由，犯的罪，这罪使得我们跟天主的爱隔绝了。这个罪是有后果的。天主的话是真理，是不改变的。罪的工价、罪的薪俸是死亡。罪就是天主要我们做的，我们拒绝不做；天主不要我们做的，我们却做了。他愿意我们吃乐园中各式各样的果子，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如果吃了呢，会死。而乐园中最重要的果子是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这是非常清晰告诉我们应当如何选。吃生命树的果子，吃了会活到永远；吃枝上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你要怎么选？很清楚。但是亚当跟厄娃都选错了，他们选错了， 死亡就进入了世界，人就跟天主的爱有了裂痕，有了隔阂，人就要尝到罪的公价，死亡的恶果，永远跟他的爱相隔绝。若望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天主父竟这样爱了世界，爱了世上迈向死亡的众人，他把他的儿子怀中唯一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主耶稣基督是阿爸父赐给我们的救主，他没有罪，却担负了我们的罪，他不该死，是我们该死，他却为我们而死，替我们而死，这叫做怜悯。怜悯的意思就是他不愿意我们有不好的那一个惩罚的后果，他就为我们自己受了这一个惩罚，为我们而死，使我们因信他而出死入生，这是他的怜悯，这是他给我们自由，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自由造成的错误罪恶的恶果，他就亲自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为我们而死，使我们能因信他而出死入生。他已经为我死了，为此我可以信他出死入生。他已经担负了我的罪债，我就可以因他担负了我的罪债，我不继续的在罪恶中，罪恶的捆绑下坐监，没有盼望。他为我受尽的苦难，不是他该受的，是我们的罪造成的。他为我们受尽的苦难，承受了鞭伤，我们就能因信他得到我们身体疾病的治愈，身心灵的治愈，生命的治愈。他是治愈我们的天主，他是拯救我们的，爱我们的，除免世罪者，天主的羔羊。这是阿爸父的爱，这是主耶稣心甘情愿的为成行阿爸父的旨意来爱我们，寻找我们，引导我们，在这个世界都在罪恶中迷失的时候，经上说圣咏三十三篇那里提到上主天主在天上看着亚当的子孙，看着世上的居民。为什么他要看着世上的你我，世上的众人呢？因为他爱。当你爱一个人时，你会喜欢看望他，当你真的爱一个人时，你盼望常常的看到他。天主就这样看着我们，看着我们，他看不看得到我们的痛苦？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你的痛苦，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痛苦，在他的时间，他就要来拯救我们，出离这世界的痛苦。他把在埃及中受苦受难的他的选民，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象，埃及就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世界的最大的国度，这一个世界会压迫着天主的选民，所以基督徒在世界里会受迫害。其实世界里迫害所有的人，那么这一个世界 迫害着天主所爱的他所创造的人，他就亲自来拯救我们，把他的所爱的子民带离开了世界，出离了世界，就一路要带到克拉罕地流奶又流蜜的属灵的福地。而进到这一个属灵的福地里，是必须经过了旷野。旷野，生命记第八章告诉我们，是天主要我们学习顺服。我们的问题就是不顺服。我们会顺服，一切都会好。我们不顺服，不听他的话，灾殃就来了。天主要我们做的事，是对我们有最大的好处。你越早做，好处越大，提前有好处，不要等老了以后才信主，越早信主越好。我是在36岁真心的悔改，回到他爱的怀抱里，我总觉得好晚，盼望我更早一点，更早一点，但是更早一点我没有光，我不知道。所以什么时候你知道那时就回应，就是顺服。延迟的顺服等同背逆。那么这一个立刻的顺服才是真的顺服，他那一个丰盛的救恩就临于我们，包括着各式各样美好，各种疾病的治愈，受压制的释放，各式各样的丰盛都因着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出离世界，我们不是属于世界的。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天主把在世界里的人分别出来，不再属于世界，而是属于天主的人。就是天主把世界里的人分别出来，不属世界，而属天主的，分别为圣的这一群人叫做基督徒。那么他把我们带离开了世界，他就要我们顺服他，他整理我们的生命。我们翻到出谷记，就是讲着天主把他的子民带离开了世界，经过旷野往流奶又流蜜的属灵的福地。那流奶意思是很多的奶才会流出来，一点点是流不出来的，是满满的，多到它流出来。奶在属灵的意思上是指着爱，就是天主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那里天主的爱是流出来的，满的，丰盛的。流蜜指的是喜乐，乃是爱，天主的爱，蜜是指着圣神的喜乐。这一个喜乐很多是流动的，流出的丰盛。这流来又流蜜的地方，这福地是天国的预象，就是他把世界里迷失的人拯救出来，进到他的国度里。基督徒的你我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是耶稣基督看到我们在世界里的磨难，他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拯救了我们出离世界，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为此圣经中描述着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进入流奶流蜜的福地，这所有的经历正是基督徒的经历。很多的以色列子民死在旷野，旷野有40年之久，那一代除了2人，他们因信天主，主就使他们进入了克拉罕 流奶流蜜的福地，就是若苏厄与加勒布，其他人都死在那里，因为他们不听天主的话。其实从埃及出离的后要到福地不需要走40年的，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就是因为学不会，留级再留级再留级，大家都毕业了你也不毕业。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有很多我们的病是因着不顺服，因着罪恶，因着远离主而一直缠绕着我们。我们需要悔改改变，因为在天主的国度里没有生病的。为此他准备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健康的。那在天国里的美好，他就让我们在这一段跟随他的道路不断的更新成长成熟。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所经历的，也是主向着我们启示基督徒所经历的。以色列子民因着悖逆死在旷野，没有进到属灵的福地，那不是天主的原意。他们悖逆，继续悖逆，不悔改，而死在那里，错失了能够进到满了爱、满了喜乐的佳美之地、丰盛的地方。然而基督徒所失掉的不是福地，是天国。你要失掉天国的那一个美好主给我们的位置吗？我们被召是天国的子民，是天主的家人，是王家的司祭，是圣洁的国民，这个国民是天国的国民。为此我们不要重复以色列子民那一个错误。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15章22节，梅瑟命以色列人由红海起营，就是天主开了红海，让他们经过红海迈向光明的大道。基督徒也一样，主为我们开了一个门，让我们过红海。我们就是不一样的属于他的民族。从那里，这红海也是指着我们的圣喜，在基督内，罗马书第6章，因着水洗，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我们从水中出来时，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旧的已成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过去叫做罪人，受洗后叫做基督徒，新受造义人。那旧人死了就让他死透吧，这新人让他好好活着吧。这一个在基督内的新受造，是因为我们信主耶稣，我信他重生了，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我得到这生命了。那么我愿意向着一切受造物宣告，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与他一同复活，我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叫做基督徒，是特选的种族，是王家的司祭。我就要开始奔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希伯来书12章第1节说，我们有很多众多如云的见证人，就是很多的圣徒，他们经验到了 这一个真实的救恩，包括我们在座的也经验到了这一个在基督内的重生得救的新生命的丰盛美好的生命。那一个起初的爱给我们很大的盼望，我们就要卸下一切老人的重担和纠缠人的罪过，奔跑就是快速的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就是跑到天国里去，跑到满满的爱满满的喜乐里，因为天主的国就在于义德平安和圣神的喜乐里。天主的国义就是我们跟他恢复了一个关系，义指的是人跟天主的关系，这个关系恢复了，我们有了他的平安，我们经验到圣神的喜乐。所以这是一个高超的道路，正义的坦途。我们的双目要不断地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和完成者耶稣基督跑着赛程。我们继续在这里读出谷记的15章22节。他们从埃及出来，过了红海，起营往苏尔的旷野去。他们在旷野里走了3天，没有找到水，随后到了马纳，但是不能喝马纳的水，因为水苦。马纳的意思叫做苦，马纳的意思又叫做不顺服、反叛、背叛，也就是我们一受到了考验，我们就会埋怨，就会抱怨，就会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呢？其实是天主爱我们，也在那里考验我们，净化我们，改变我们。因为很渴，看到了水却不能喝。你知道再渴的人可不可以喝世界的水？主耶稣说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世界的水是什么？世界的金钱、名位、世界的贪婪。你越爱钱，你越渴，越想要更多的钱。在世界里就是这样，而在世界里最后真不知是渴死了还是胀死了，或者是又渴又胀的死了。因为你喝了很多胀到要死了，你还是觉得不够，钱不够，连怎么死了都不知道。埃及就是世界的预象，海就是世界的预象。埃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两难，喝也难不喝也难，在世界里就是这两难，喝也难不喝也难。但是主说你们若喝我赐给你的水，喝了永远不再渴。他给我们的水不是世界的水，而是圣神的活水，天降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你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你喝到了你就不会再渴。为什么基督徒喝过了还会渴？那是因为你又去喝世界的水造成的。你不要喝世界的水，你就不会再渴，再也没有对金钱的那一种渴慕，而天主给的远超乎你所求所想的，使你一无所缺。因为他是善牧，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从我36岁碰到主耶稣的爱，我悔改，直到今天，我总是觉得太丰富了，太饱满了，我没有觉得有任何的缺乏。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 是给所有的人。你不要再喝世界的水了，你喝圣神的活水，喝了永远不再渴，喝世界的水就会再渴。那么他们在那里，他们不要喝这一个不好喝的苦水。那个地方叫马纳，意思就是苦的。但是他们在那里叛变，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二十四节，那时百姓抱怨梅瑟说，我们喝什么呢？他们抱怨天主要我们活的生命是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事事感谢，就好事也感谢他，坏事也感谢他，都感谢他。当你会感谢他时，你就会惊艳到圣神开始提升你。因为圣咏一百篇第四节，高唱感恩歌，大声的唱着感恩歌，就会迈向天主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就会进入他的宫廷。这感谢会把你带到他的同在里，见到他，向他致谢。因为上主良善宽仁，你是面对面的碰到这良善宽仁的天主，他的慈爱直到永恒，你会知道他的爱不改变，永远的爱，他的忠信世世长存。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记得不要埋怨，记得圣神会提醒你，当你不埋怨的时候，埋怨会有火蛇来咬你，你受伤了，你生病了，你有问题了。有一些病是因着你的埋怨，因着你的罪，有些病是天主要我们惊艳到他的全能，荣耀他的名。不管你是健康的、有病的、软弱的，你都应要事事感谢。好的也感谢，坏的也感谢，坏的就会变成好的，好的就会变成更好的。但是他们在那里埋怨、抱怨，我们喝什么呢？梅瑟遂呼号上主。梅瑟有没有抱怨？没有。他在众人的抱怨中，他还是不抱怨。为此，其他的基督徒抱怨，你该不该抱怨？不该。你不抱怨，你呼求主，主会应允你。上主就指给他一块木头，上主就告诉他当如何做。当你跟主恢复了一个好的关系，你问他，他会告诉你，他告诉你的就是那最好的答案，他会告诉你，他会引导你。就给了他一块木头，他把木头扔在水里，水就变成了甜水。主所做的事，他告诉你就会成就，但是你只是在表面去做就不成就。苦水你就找木头丢进去，哎，怎么还是苦的？他不是要你这样做。那么同样，耶稣有一次治愈了瞎子，是用泥土或者他的唾沫涂到他的眼上，叫他到死罗河里去洗一洗，他去就看见了。泥土唾沫或泥土涂到人的眼上，不是表面，而是在真理跟心神中知道主现在要我做什么。他要我做的我做了，事就奇妙的事情发生。这一块木头丢到水里就变得甜水，指的就是十字架，把耶稣钉死的十字架，主耶稣心甘情愿的承受了，就是要我们愿意背起他的轭，与他同行。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真的是这样。因为他拿走了我们的劳苦和负重担，让我们安息在他的爱内。我们背起他的轭，与他同行，学习他的良善心谦。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这样他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有的病是灵魂的不能安息， 片刻都不能安息。可是主的话他顺服听了就安息，得到了治愈。上主在那里给百姓立定了法律和典章，他开始告诉了他的选民很多很多的话。上主的话比那极纯的蜂蜜更要甘甜，使我们爱怜；比那极纯的黄金更美，更有价值。而这上主的话，只要他说一句话，我们就能够得到治愈。那么他的话要治愈我们，还有他的话让我们不会生病。他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是在于人愿意背起他的轭，与他同行，就不断地经验到他向你讲话。你要求那善好的，就是能够跟他在一起。有十个赖病人都得到了洁净，只有一个赖病人回来感谢他，愿意跟随他。主说其他九个呢，没有得到最好的。我愿意我们都得到最好的，你会得到治愈，但是还有最好的他要给我们。当他给我们很多很多他的话，这是你哪里得来的福分。他的话句句是精炼的至宝，他的话有生命力，他的话创造了天地，他的话可以复活死人，他的话会治愈我们。上主说，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他说话了，我们要不要诚心的听从他的话呢？这是我们自由的选择。你若是选择真心的诚心的听从他的话，听从的意思就是信从，照他的话去生活，去行事，去做。当你听他的话，做他要你做的事，就是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我们要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当我们会听他的话，我们信他，就会因信跟他恢复了好的关系。一切的问题都是不听他的话造成的，一切的恢复美好都是听他的话而开始的。当我们会听他的话，就是信他的话。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得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信心就在于听到他的话。那句话的原文的意思是，信心在于听见他的话，而听见他的话就把他的话当话。他的话是命令诫命，我们会听。所以信心的意思就是不加不减不打折扣的欢迎接受他的话，叫做信心。这个信心就使得我们跟他恢复了一人的关系，一个好关系。你不听他的话，你跟他不会建立好关系，你在犯罪。那么义人的生活，圣经说是因信得而生活，就是一直活在信他的话，持续信他的话，信他的话，信他的话。那么这一个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一切的法律，他的话说，我绝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们，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在世界里有很多世界的毛病，各种毛病，各种病毒，各式各样的这一些让人生病的，让人有灾殃的瘟疫。 当你会听天主的话，这些世界的毛病都不会在你身上，这世界的各种毛病就给了世人很多的疾病。基督徒不听主的话，活在世界里就沾染很多不洁，世界不洁的这些病。如果我们听天主的话，诚心的听他的话，那么这世界有的灾殃疾病就不会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他是医治我们的上主，他要医治我们。智慧篇第十六篇这里提到，治愈天主子民的不是草药，不是膏药，而是上主你那一切的话语。天主的话才是真真实实治愈我们的神粮神药。我们的主耶稣是全能的医生，最好的医生，什么病他都可以治，为他没有难成的事。复活死人，医治感冒，医治绝症，对他是一样的容易。那么他愿意赐给我们他的话，他的话是最好的药。有很多的药叫做良药苦口，很难吃的，但是主的话，智慧篇十六篇那里提到，这天降的玛纳会随着人的心意起变化而有各种口味，就是天主的话有各式各样丰美的味道。你想，我很想要有一种安慰的话，每一句话都可以安慰你。你想重新得力，每一句话都可以让你重新得力。你想要清淡的食物，就有清淡的食物。你想要有比较重口味的，就有重口味的。你想要吃牛排，有牛排的味道。你想要吃这里的海鲜，各种海鲜，就有各种海鲜的味道。但是你觉得麻辣、清淡、无味而埋怨，对你来说，天主的话就是没有味道的，那是你有病了，埋怨。那么他的话是最好的药，又是最美的食物。我很喜欢读他的话，越读越有味道，非常喜欢。昼一夜，我都愿意把他的话摆在我的心中。他的话在圣经里，你读了就进到你里面，你的信心就是把他的话承受在你的里面。人生活不只靠饼，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我们活着要活得好，一定要吃好的，我们要吃天主的话才会活得好。他的话又是最好的药，我们吃最好的药就得到治愈。如果你很饿，好食物在前面，你只看不吃，你会不会得饱愈？不会，食物确实好，你不吃就得不到那个确实好食物的那个功效果效。再好的医生神医给你开的药，你回去都不吃，你的病还是一样。那么天主的话，你不吃，信的意思就是属灵的吃，意思就是把外面的食物我吃进去，变成我里面的神粮，他的话。我把外面的药吃进去，是我里面能够承受这一个药效，就是把外面的变成我里面的。为此信心就是把外面的天主的话成为我里面生命的粮，得治愈的美好的药。 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对于我们就是要信、接受、承受。天主的话会治愈我们。人在病中，在有问题的生命里，我们需要他的话来治愈我们。天主造的人有灵、有魂、有体，身体是外面的，那么灵是最里面的，魂是灵跟体之间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他的话会治愈我们的灵跟魂跟体。身体的疾病，你希望找好医生，不要找庸医啊，给你的药吃得更糟糕。那么你要找好的医生，要听他的话得医治。可是很多的身体的疾病，医生是束手无策的。头痛好多好多种，有时真不知是哪一种，就给你各种头痛药来试试看，结果头痛没好，副作用产生了其他的问题。所以很多的药让我们又难吃又有副作用，可是主耶稣基督的药不是这样，是针对对症下药。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鞭伤，我们信他得到治愈。你要信他得到治愈，只有他可以治愈身体各种的疾病。那么有些病是心理的疾病，是魂的疾病，是忧郁症，是担心害怕，这一些心理的病，在这世界里就找心理医生，可是心理医生真没办法，他跟你谈久了，他要找另外的心理医生解决他心理的问题，不能解决。这心理的病事实上是束手无策的，那么主耶稣可以治愈。还有一种病叫做灵里的病，那只有耶稣可以治愈。这灵里的病是最严重的。我们曾经是一个不认识主的，灵死了，因着罪而死了，魂跟体就迈向死亡。那么恢复要从灵里恢复，重生得救，有了一个在基督内的新生命、新受造，那是一个最最重要的。因为天主圣神是灵，天主是灵，那跟他毫无障碍往来的是要用我们的灵，不是用身体，也不是用魂里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而是这一个由他而来圣神重生的灵。你这一个重生是死而复活，是更大的治愈。当你有了重生的生命，他要把更多的好赐给我们。这灵里的治愈也包括我跟他有了隔阂，我跟他有了距离，我跟他有了困难。我知道天主是爱，我都知道，我完全知道，可是我就没有办法经验到他的爱。灵里的问题，魂里的问题，也可以是体的问题。在去年九月，我来到中国北方的一个地方，好多的治愈发生，各式各样的治愈。有不止一个人说，我看到天开了，我看到天主恩惠降在我们中。有人说，我来到这里好像到天国一样，在一个不大的地方，我们聚在一起，没有讲有这个聚会，可是人就会知道天主会把感动的、渴望的聚在那里。那个地方没有桌子椅子，就是一块地， 大家就坐在那边，从早上6:30就坐到晚上9:30，睡觉也就睡在那边，挤在那边。负责祈祷的时候还不好走过去，这么拥挤。可是他们不想走，他们渴望，说了你是天国。确实，当主在的时候，一切的美好要发生。有一个弟兄，他在台上见证，他说：“我是个附魔的，受到魔鬼压制23年，因为我的妈妈是通灵的，是那个巫婆。他看到他的母亲被邪灵压制，那个不自由。任何时候邪灵附身的时候，他妈妈就不吃不喝的变了一个人，很痛楚，很痛苦。他的妈妈要把这一个工作传给他的爱子。”可这是很不好的工作，他看到了以后他绝对不要，他一定不要。他听了主的福音，他要主的福音，他信耶稣，可他找不到耶稣。他来到我们中，他心里跟主耶稣说：“主，我找不到你，我碰不到你。你知道有的时候耶稣在你的旁边，你都不知道是灵里出了问题啊，因为不是肉体，而是灵里面。对基督徒，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没讲错，他没骗你，只是你不感觉。但是你的灵恢复了，会感觉得到，就是治愈了。那么这个弟兄渴望又渴望，他说：这一次主的仆人从远方来，我一定要在这里找到主。负手祈祷的时候，主的仆人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了你。他嚎啕大哭，我们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哭什么，直到他见证，他说：我信了，这是天主跟我说的话，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儿子，可是这话非常清晰地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了你。就是主把他的话摆在有些人的口中，跟主近一点的关系里的这些人传讲的话叫做先知话。常常做这样的事叫做先知，他们知道主的心，知道主的话，他信了，他感动，因为他不知道他到底被主接受了没有。他站在台上又讲又哭。第二天到达那里时，在还没开始，本来主办单位说不要去跟苏老师讲话，因为他讲课整天，不要打扰他。但是我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很顺服，不来跟我过多的烦扰。可是他看着我，又还没开始，我看着他，他又看着我，带着一个极大的眼神，主使我知道他很想要跟我讲话。我就为他回应主的感动：你有话要跟我讲吗？他说：谢谢主，我真的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他说：我因着祖先遗传的，我是附魔的，我的情感是死的，我不会哭，我不会有感觉，我的思想是错乱的，我的生活是乱的。尽管我信主，我还是活在这一个祖先的罪恶、邪灵的压制里，常常有邪灵的各式各样的压制。他说：我从小到大我不会哭，因为情感受伤了，没办法哭，没办法正常思想。他说：我该怎么办？这就让我有光回答他。我说：你不会哭，你没感觉，是因为你生命有了创伤，其实是灵魂体都有问题，可是灵的问题最严重的核心。我就跟他说：主会更新我们一切，旧的成过去，都成了新的。所以说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受造物，旧的成过去，看，一切都成了新的。你不要看着过去，要看着 主现今带你走前面的路。我同意你所说的，我相信你所说的，你不会哭，你不会想。你记不记得你昨天在台上哭过了？你的哭使得我也哭了。他说是，我哭了。所以不要想你不会哭，你昨天已经会哭了，那么你可以继续的哭。他很感动的，好像又要哭了。也就是天主的治愈把我们从根里面治愈起，那是最大的治愈，就是灵里的治愈。我们要寻求这一个治愈。有一位姐妹是因着她的腰痛，医生是说没有办法医了，可能会大小便都失禁的。她来到了主的筵席里，身体得到了治愈，她碰触到主，听到了主的话，她把生命献给主。她不但身体治愈了，她整个人的生命都变了，变成一个在天主的恩典中生活的侍奉主的人。他今天也来到这里，就是主的爱带着我们。这灵里的治愈有时我们不知道它多重要。你的灵若不得重生，是不能进入神的国，天主的国，也不能够见到天主的国。那么魂的治愈比体的治愈也要重要。这魂里的治愈就是我们真的是很挫折。在今年一月，在台湾有一个特会，有一位姐妹从美国来，她有很多很多的挣扎，生命的痛楚，就是她有一个非常困难跟一个人在一起，那个人就是她的丈夫，很难。那么有的时候婚姻真的让我们心碎，可是天主确实让我们彼此造就。在讲习会中讲的讯息，他被感动。在副手祈祷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你是我的珍珠，我所喜悦的宝贝。他就开始大的感动。就在那时他明白珍珠怎么形成，就是一粒外在的沙跑到蚌肉里很痛，那么他想要推出去，推出去推不出去，就分泌珍珠子，后来不痛了，就变成一个珍珠。那么珍珠形成以后要把它拿出来，要把剥开，肉撕裂把它拿出来，是珍珠。雅各第四章那里提到，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我的心，你回目一顾，你项链上的一颗珍珠夺去了我的心。当我们看着主，看着主，连在磨难痛苦中我还看着他，主的心都融化了。那么你项链上的珍珠，我们常常背力就是应景，你知道你的背力应景让头很痛，你有没有颈落枕很痛的经验？那真的很痛，你要转这边转不过来，很痛很痛。我们常常让头，耶稣基督就是很痛很痛。那么这一个珍珠为主受苦而无声，是佩戴珍珠的项链，顺服讨他的欢心。顺服就是把他的话当作话。他开始见到光，他说原来我的先生就是帮助我成就珍珠的工程。他顺服了，他愿意接受了。他原来是想说我是信主的，先生是信主的，我们不能离婚，对，但是我要跟他分居，再也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但是回去变了，就是天主在更新改变，那一个苦水会变成甜水，因着我们愿意背十字架，他给的。因为我们的重生是他不可朽坏的种子而生的，他把他的话摆在我们里面， 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我们就是对他的话有意见，两者互相敌对。感谢主，我们被他打败了，就形成了珍珠，魂会得到治愈，就有了力量，身体也可以得到治愈。在2023年，在中国的一次特会里，有一位姐妹从台湾去，她是有一个长期的食道的问题，就是她的食道有一段没有功能，没有感觉，所以她不能吞东西。我认识她多年，她吃的东西都要一点点一点点，随时带着，又不能饿，又不能吃，又不好消化，就是很辛苦。在聚会中，天主的话不断的来，他就陶醉在那祈祷里。他体会到，为什么我的右手转，我这样转转不过去，好像个东西卡住了。我往左边也卡住了。然后他觉得有一个头过来，他是被一个臂膀拥抱着。这是他多年盼望、惊艳到天主爱的拥抱。主显示他的爱，拥抱了他。他在爱中哭泣，嚎啕大哭。他只是爱主，来到主的筵席里，把自己交托给主。主，你给的我都要，你要的我都给。他甚至忘了他多年渴望、寻求被主的爱。以赛亚先知书46章，你虽已年老，我仍然怀抱着你，直到你白发，我依然抱着你。我也在白发中惊艳到主的爱的拥抱，他的头发也白了，惊艳到主爱的拥抱。而那之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别人请我们吃饭的时候，是一大桌很多很多他们招待主的仆人结束之后吃的那个丰盛的筵席，我吃的都胀。我发觉说她比我个子小，是姐妹，她吃的比我还多。她得治愈了。我们的天主是什么都可以治愈，你要相信。在马窦福音13章，那里记载着，耶稣基督来到了自己的本乡。他在那里不能够多行奇迹，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他家乡的人不信他。他家乡人说，这不是若瑟的儿子吗？他的妈妈不是玛利亚吗？他们就这样轻视了他是天主子，天主的儿子，全能的天主，他们不信。只是从他们的肉性中，我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不要以为你从小看着他长大你就认识他，也不要以为你是教友很久了你就比别人多认识主，不一定。不可以骄傲，你可能认识主比我认识的多得多。我愿意听你的见证，也得着主给你的恩惠，也给我。因为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却赐恩宠给谦卑的人。当你会谦卑，怀着医治的心，你会得到治愈。在他的家乡没有太多的治愈。在马窦福音8章，那里提到了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他来到耶稣那里求耶稣治愈他的仆人。耶稣说，我愿意去治愈他。他说，主，你不用去，我不堪当你到舍下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得到治愈。你去不去不是重点，你说不说话是重点。我们的信心在于他给我们的话。他说，我是一个百夫长，有人在我的权柄底下，我叫我权柄底下的人往东他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我也在别人的权柄以下。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你有来自天主的权柄，你既然有权柄， 你只要说话就可以了。耶稣非常非常的喜悦他所说的，主说在以色列我没有找到这么大信德的人，就照你所信的成就吧。他的仆人就在那个时候得到治愈。有人跟我讲，我有病的孩子他不能来怎么办？用信心把他带来这里。有的自己摊子不能来，四个人抬着他进不来，屋顶拆穿了，耶稣看着他们的信德，抬他来的信心，就跟这个摊子说起来行走吧。一切都在于信，信他的话，信他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我们信他就有各式各样的奇迹跟随着他们。那是马古福音第十六章所说的。我们翻到马古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七节，信的人必有奇迹相随，信的人有这些奇迹随着他们。一个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追求奇迹的人，是追求主耶稣的人。当你追求了主耶稣，跟随了主耶稣，奇迹要跟着你。真实信主的奇迹就跟着你，让你那不可能得治愈的就得治愈。有哪些奇迹呢？因我的名驱逐魔鬼，这受压制的要得到释放，说新语言，讲一个新的语言，这是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天主给我们的，按照阿爸父的旨意为众圣徒祈祷的这一个语言之恩，我会非常鼓励你们得着，是一个莫大莫大的恩惠，是新语言，是你不懂的。待会至于祈祷的时候，你没有语言之恩可以求，主会给。手拿毒蛇生活，喝了什么致死的毒物也不致受害。现在的很多的食物是有毒的，让我们受害的，有的病是长期不知道什么毒物造成的，主都可以治愈，主都可以使我们不受害。按手在病人身上可使人痊愈，按手在病人身上，按手祈祷属灵的意思就是有一个被主派遣的人按着他的手，在接受父手祈祷的人的身上或头上，他表达的就是祝福。雅各伯祝福他的两个孙子是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传递了主给亚巴郎的祝福、伊萨格的祝福、雅各伯的祝福，也到了他的子孙。按手也表示着连结，勒位记那里提到要献给天主的牛羊，献祭的人按手在牛的头上就是连结，那么这牛献祭就是你献祭，牛成为赎罪祭，你是赎罪了，所以是连结。所以按手就是连结到天主的祝福，意思就是我愿意顺服主，就连接到给我恩惠的主，得着他的治愈的恩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五节说，主耶稣在完成了救恩，就赐给一切信他的人永远救恩的泉源。你要得到这永远救恩的泉源，是满满的泉源。你若有语言之恩，你就可以如同以赛亚先知书十二章所说的，从他救援的泉源里洗水，嘎啦巴拉伊达嘎啦伊达嘎啦，就像一个电动马达从活水泉，从那一个满满的活水那里把水从灵里引到了魂跟体，圣神的活水涌流之处就带出各种生命的恢复。所以待会父手祈祷的时候，有主的仆人用语言之恩祈祷，就是活水要涌流了。那么你有语言之恩，你要善用，常常用，你就活在圣神充满你。 那么圣神充满就不会病的，有一个更好的福分，病得治愈跟不会病哪个比较好？哪个比较好？病得治愈固然很好，不会病更好。那么一个不会病有能力去照顾病人，或者是只是有很好的人来照顾你是病人，哪个好？对，要寻求善好的，不要寻求次好的。你要治愈了，成为一个不会病的。你若听他的话，你不会病的。埃及人的灾殃不会临于你的，这是真实的。他会治愈我们，治愈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会病了，那是更好的。所以这一个顺服就会蒙福。这一个顺服，如果你是一个极大的背逆，你一定要人按手，没有这个条件你也要背逆，按手就没有用了，因为你只是在表面。这个人按手不够，两个人三个人大家都来按，我们全部人都为你按，你脖子按歪了也没按出个啥来。因为不是在乎这一些，而是在乎我们知道主的心。如果你会顺服，你就是常常活在父所祈祷蒙祝福的里面。没有人按手在我的头上，我的治愈，我的恩惠，这一个更好的就是你知道按手在病人身上是什么，就是我因信来承受祝福的意思，我因信去传递主祝福的意思。我们要得到主的恩惠，治愈，治愈的恩惠，核心的最重要的叫做信，叫做信，信他的话，他的话会治愈你。我看过很多很多很严重的病因着主的恩惠治愈了，不是人治愈的，不是我，不是主的仆人，治愈者是上主，我上主是治愈你的天主，你信吗？他是治愈我们的天主，你相信他可以治愈你吗？你要相信。我讲这么多就是鼓励我们相信，否则你不得治愈，我也不愿意你不得治愈。那么你要相信他是全能的医生，你信吗？你信不信他愿意治愈你？他不但人，他也愿意，愿不愿意？你只要看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他都把命给了我们，他都已经为我们受尽了苦难，承受了鞭伤，这是完成事，使得信他的人就得到治愈。我们信他，他的话一来到就把它收下去，就是他的话一句，一群人信的都得到了治愈。待会我会带着大家唱一首歌，准备我们的心爱他，我们就遵循他的诫命。之后我会带着大家有一个口祷，口祷之后我会跟几位来服务的侍奉的主仆求主赐下他给我们众人治愈的话语。我们会在圣神内传讲先知话，你听了就信。主的一句话不见得只是治愈一个人，是治愈所有这一类的人。他的话才是真实的治愈。当你会听顺服他的话，那就是真真实实你得到了父所祈祷得到的治愈。因为主耶稣亲自来，他的话你信，照他的话行，他就真是你的头，真是你的主，你就真的从 头那里得到他圣神的膏油，得到生命的治愈。所以这是我们待会要做的事。我带着大家祈祷的时候，我说我代表着我们每一位 耶稣我爱你，耶稣我向你认罪悔改，你有罪的话你跟我一起。最后的先知话也是，我把你的劳苦重担交给我，那是代表主说的我。你很容易明白这两种的区别，我们就带着盼望来承受他的治愈。他要在这里治愈我们，他要在这里把我们真的带离了埃及，没有埃及的病灾殃，因为我们听他的话。我就请赞美敬拜的团队，还有我们有两位主的仆人一起来到台上，我们准备唱一首歌，主耶稣爱你。在这过程里，我也鼓励大家坐着做事，安息的意思，来承受天主祝福